第五集，周鸿飞只能躲，他不敢在宿舍待着，他整晚上都待在实验室，他的房间连着几个晚上都是黑的。林婉终于失望，他强迫自己读书，他得申请出国，离开这个伤心地。怡敏比起来倒没有林婉这么认真。我要是出国了，九科可怎么办呢？他问林婉。要么你们结婚，把他 F2 签证办出去，要么你们分手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林婉心里想着自己，如果真的出国了，和周鸿飞真的就分手了，可是他们之间又算什么呢？从来就没有光明正大的开始过，又何言分手？哎，他呀，恐怕不会愿意出国的。哎，算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我的 GRE 托福都考了，先申请学校吧。伊敏觉得他和九科时好时坏，他心里也没底。林婉英语准备的晚，秋天才考托福 GRE。伊敏帮他准备英语，两个人一起去新东方咨询，一起准备申请信。那个秋天，伊敏倒是和林婉在一起的时间多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。林婉决定去实验室找周鸿飞，他跟自己说，自己不过是想找他写推荐信，因为他在他的实验室里做过研究助理，这样的研究经历对申请出国大有帮助。周鸿飞看见他进来的时候，眼睛是发亮的，林婉看见了那一束光，心里一动。他原以为周鸿飞已经忘了他，自己不过是他一次偶然的冲动，但周鸿飞的目光是如此柔情，林婉便明白他也是惦记着自己的。
推荐信过几天来我宿舍拿吧。
实验室里其实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但是周鸿飞的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听见。林婉看见了24楼久违的灯光，他和他又一次陷入了温柔乡。那么多的柔情，那么多的渴望，周鸿飞觉得他就是他的罂粟。这几个月比那几个夏天更难熬，他一次次想起那个夜晚，想起他的身体，他是那么温顺，像一块碧玉，散发着少女的清香。他回味着他身体里的肾上腺在堆积，那积攒了几个月的激情再一次在空气里回荡。
我的妈妈其实不是我的亲生妈妈。
那天晚上，两个人躺在那儿，林婉突然开口：
我妈妈在我8岁的时候就病逝了，我爸过了几年就娶了我的继母。继母人不坏，但我一直没有办法和她亲近。
周鸿飞心里一颤，原来她和自己经历如此相似，怪不得他总觉得他看起来似曾相识，觉得林婉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。
他们后来就生了我弟弟，我是个敏感的人，总觉得自己被冷落，其实也许并没有。我总觉得我爸爸对我不好。有一天我在学校写黑板报，很晚才回去，他们都没有来学校找我，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家，怕得要死。
林婉说着，眼泪不觉流了下来。
可怜的孩子，
周鸿飞喃喃地说，他在黑夜里抱紧了林婉。
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在吸烟，那种忧郁的神情让我觉得似曾相识。
林婉继续说。
小婉，
周鸿飞轻声地说，他的手划过他的脸，轻轻地擦干了他的泪水。
其实你长得有一点像我妈妈，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小小的吓了一跳。原来我们都是故人。
林婉笑，也许吧，这种事情谁说得清楚呢？周鸿飞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。在那之前，他一直以为自己不过是喜欢，不过是一时冲动，但是那一天他突然发现
他原来也是爱他的。那些天，他宿舍的灯总是亮着，周鸿飞好像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这么着迷过。他是个内向的人，念本科的时候风气没有这么开放，他也不会追女孩子。念研究生的时候，小妍向他示好，他觉得他性格活泼，和自己互补，慢慢就走到了一起。这么些年，他和小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，虽然两个人性格不一样，总有这样那样的小矛盾，不过他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么疯狂过。他像是从林婉身上看到了自己，他们越来越像熟悉的老友，越来越默契。一次一次，他在他温柔的陷阱里越陷越深，但是潜意识里，他觉得他还是会留在小妍身边。放弃往往比坚持更需要勇气，他不觉得自己有那样的勇气，何况还有周围那么多的压力。更何况如果没有林婉，他和小妍也算是和满的一对儿。小妍也是个出色聪明的人，而且性格也好。林婉似乎也知道的，到了年底他妻子一回来，他们就要结束。一次一次，他看见了鸿飞眼里的迷恋，也看见了他眼底的迷惘。他知道这一切都如烟火一般稍纵即逝。他告诉自己，只要这一刻，在这一刻他们是互相爱着的，也许这样就足矣。但是他也知道，他没有办法付出却无一点所求，他不要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女主角，他是多么渴望长长久久地和她在一起。快到年底了，还有几天小妍就要回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林婉在鸿飞的小房间里哭了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她什么也不用说。鸿飞起来站在窗户旁边抽烟，他抽的是玉溪牌的烟。我尝一口。林婉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，周鸿飞把烟递给他，他吸了一口就呛了起来，呛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周鸿飞看着他，心里有一丝丝怜惜，他心里第一次有了离婚的念头，他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。小妍回来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又一次失眠了。明天就要去接机，他该如何面对妻子小妍呢？沉默的雪，严禁你说出这城市的名称和历史，他全部的秘密被你收藏心中，他全部的秘密将自行消亡。西川，大雪十四行。庄小妍乘坐的飞机如期降落在首都机场，她坐在首都机场的候客室，眼睛一直盯着门口。门口出现了周鸿飞熟悉的身影，他好似有一点点憔悴。小妍站起来，鸿飞，他高兴地喊他的名字。小妍，鸿飞对他微笑，他还是那个开开心心的他，大眼睛清亮如水，只是皮肤黑了一点。怎么晒黑了一些啊？鸿飞突然想起林婉白皙的皮肤，心里暗暗骂自己，嘿，美国人都崇尚黑呢，那些人大夏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晒。小妍带的箱子塞得满满的，这个是给你的，一个单放机，我知道你喜欢听音乐。小妍忙不迭地把给鸿飞的礼物递给他。鸿飞心里一动，他还是那样什么都想着的，鸿飞心里内疚。小妍和鸿飞坐出租车回到24楼的宿舍，博士生住的筒子间，他和鸿飞结了婚，一直住在这儿。门外有一个小小的煤气炉，偶尔做做饭，大多数时候都在学生食堂吃，倒是和单身的时候没有太大区别。小妍进了门，她觉得这个房间看起来有点陌生，甚至有一点点不熟悉的气息。他有些狐疑地看着鸿飞，才离开一年，怎么觉得好陌生啊？是我把房子收拾得太干净了吧？
你是间接说我不爱收拾，家里乱吗？
小妍笑了，
还是喜欢瞎推论，一点没变。是啊，我一点没变，你呢？
小妍看着鸿飞的脸，鸿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激动，他有些小小的失望。他们都分开整整一年了，
你不想我吗？
小妍抱着鸿飞。
嗯嗯，
鸿飞摸摸他的头发。小妍把窗帘拉了下来，他不知道他还是那个他，而他却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。
以敏没想到他的生日居然不是和九珂度过的，他自尊心强，也不会提醒九珂周四是他的生日。
去年自己生日正好九珂手摔断了，那么大一件事，他觉得九珂应该记住自己的生日的。生日那天一大早，他就期待九珂来找他去吃早饭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，送他一件礼物，带他去一个地方玩。可九珂早上没有来，中午也没有，天快黑了他依然没来。
以敏甚至有冲动跑到他的住处，但是他怕九珂会过来两个人跑岔了，就待在宿舍里等。天黑透了，快七点了，以敏终于绝望。好在林婉知道是他的生日，一直在宿舍里等着他。
小姐，生日快乐，我请你去一元吃小炒吧。
嗯，
走吧。以敏蹦下床。
哼，连老贵也忘了我生日。
以敏心里着实难受，他想起还是老贵那次生日认识九珂的。
唉，男人他妈的都靠不住，最后还是女人靠得住。
以敏在路上大声说，对面几个男生都回过头来看他。
好了，他也许事情多走不开身。
林婉劝他，你别跟吃了火药似的。
两个人要了一瓶啤酒，林婉心里也难受。
自从庄小妍回国，林婉就一直没有见过周鸿飞。他经常会跑到24楼看着那灯是亮着的，自己却不能再去了，心里万分难过，但是又能怎么样？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，吃了饭，以敏坚持要去圆明园画家村九珂的住处找他，林婉不放心他一个人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九珂的房间没人，灯是黑的，以敏好不失望。
走，我们到圆明园里面去看看。
以敏提议。林婉心里也闷，就说好。两个人从圆明园西边的一处地方翻墙进了园子。大冬天的晚上，里面萧瑟得很，没几个人。以敏对着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大喊：
梁九珂，我讨厌你！
林婉也想喊几嗓子，但是他没有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以敏和那些破旧的柱子。他想，许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何等金碧辉煌，如今也败了，这世上可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？两个人回到29楼，都快11点了。进门的时候，传达室的小辫子阿姨说有个男生来找过以敏。
啊，不会是九珂吧？
以敏心里懊恼，他想要是早知道就早点回来了。一进宿舍门，两个人就闻到了方便面的香气。王海婷看到他们就说：
以敏今天生日吧，我给你煮了包方便面，里面加了个鸡蛋，正好当夜宵吃。
以敏一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半天才说：
太谢谢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生日啊？
哎呀，早知道就拉上你一起去吃饭了。
林婉也特别不好意思。其实也是林婉前几天无意中提起的，我正好听到的。王海婷说，
我们老家的习俗，过生日就是吃长寿面加一个荷包蛋。
哎，平常你都是独来独往，我们有活动也没怎么喊你，真是太对不住了啊。
以敏突然觉得特别过意不去，他平常和林婉走得近，和王海婷关系有一点点别扭。大一的时候，他一开始睡在王海婷上铺，结果王海婷抱怨以敏动静太大，影响他休息，两个人关系很僵。
好在林婉后来和王海婷换了一个床，问题才解决。依敏觉得他是喜欢独来独往的人，也不刻意和他走近，想来王海婷心里其实挺寂寞的吧。也不怪你们，我是农村来的，9岁才第一次穿裙子，和你们城市生的生活差距太大了，你们两个城市生走得近，我也不敢掺和。王海婷说，哎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咱们三个好像都没怎么好好说过话。林婉语气里有些歉意。哎，对了，你毕业怎么个打算？也准备出国吗？以敏问海婷。其实我也想出国，也想去考托福 GRE， 可是分数太低了，我的英语底子太差，我还是先在系里念个研究生吧。王海婷叹了口气。林婉才想起去年他提前返校，王海婷也回来了，原来他也是在准备英语考试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不急，回头我的那些复习资料都给你。一米忙不迭地说。王海婷平常都不怎么说话的，那天三个人倒是掏心掏肺地说了好些话。一敏突然觉得人和人之间，远和近都是非常容易转换的。上了床，一敏又想起了九哥，他心里暗自寻思，晚上是不是他来过宿舍找过他呢？九哥现在没有以前来的那么勤了，但周末他还是会来，好不容易熬到周末，他可算是来了。星期四你去哪儿了？一敏下了楼第一句话就带着怨气。
我一直在酒吧里唱歌啊。
九科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刚开始追一敏那阵儿那么有劲儿了，可是他得交房租，交水电费，得吃饭，上个月房东又涨了一次房租，他现在有时候一个晚上得去好几个酒吧串场。
那么你没来学校找过我啊？
一敏心里失望，他生日找他的男生不是他。
啊，周四是什么日子啊？
九科还是没有想起来。
你不记得就什么也不是。
一敏是个倔脾气，他的话里带着一丝冷。九科觉得他像是变了脸，平日那么热情活泼的脸一下子冷若冰霜。
一敏，你别这样，我得先谋生，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心情和你谈情说爱。
九科拉住他的手。一敏听到这话心里一软，他好似从来没有考虑过生存这个现实的问题，他太想当然了，他就是觉得九科不如以前那么喜欢他了。
那天是我生日，
一敏开口说。
哎呀，我真是糊涂了。
九科一拍脑袋，
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。哎呀，今晚咱们补上啊。
嗯，那我喊上林婉吧，她最近心情不好。哦对了，还有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女生王海婷。那天还是一个愉快的晚上，一敏好似又找回了他们最初在一起聊天斗嘴的快乐。他们找了一家小馆子，水煮牛肉放的是便宜一点的白菜而不是生菜，但是一样好吃。九科要了生啤酒，大家喝得开心，吃了饭几个人又跑到静园，那里经常有校园歌手弹着吉他坐在草地上唱歌。九科唱了一首《爱的代价》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呀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。几个人听着歌，心里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。王海婷听着那歌，心里越发难受。大一大二，他看着周围的人渐渐的成双成对，自己却孑然一身，心里总有些哀怨。大三放假回家，碰到高中同学陈迪，现在在上海交大念书。原来个子矮小的陈迪好像在一夜之间窜成了一个大高个，他回到学校就给他写了封信，两个人一来二往就开始了异地恋。但是最近海婷写的好几封信陈迪都没有回，海婷心里着急，心想陈迪再不来信他就要打个长途电话。海婷平常节俭，长途电话费又贵，两个人也极少通电话。九科马上又投入到了生存的重压里，
那天后海的一家老板告诉他最后还是不能和他签长期合约的时候，他笑了，嘴角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戏谑。从那家酒吧出来已是凌晨两点，外面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，他一个人走在清冷的街头，雪花在他身边沉默地下坠飘落。酒吧拐角处有一个喝醉的人靠着墙在吐，酒客走过的时候闻到了一种令人难受的酸味儿。不远处的高楼偶尔有一两盏灯熄灭，那一小块玻璃的墙就暗淡了下来。他凝神看着那一块块正方形从亮变成暗，像一个个被掐灭的火种。